那我们菩萨地的菩提分法也快要告一个段落了，就剩下四法印。我们把今天的三摩地圆满，就进到我们46卷的四法印就圆满了。我还在决定菩萨功德那部分到底要不要谈，因为这个容后我们再商量。好。那今天呢，我们就不再做节前哈，我们就把文，请各位新闻封版的话呢，打开1518页，云和空三摩地，密勒版的话呢，就请看到3662页。那么接下来46卷的四法印算是一个总纲哈，佛法的总纲。那么菩提分法的最后一支，其实就算是这一支了，就是三个三摩地，三个三摩地。如果你是声闻发心的话呢，那它就会改名为三悉陀门，因为它的果证就是由于依涅盘。那么等报尽了之后呢，就是无余依涅盘啊，所以它是入涅盘的门。那么如果你修学的是大乘发心，依大乘理去来观修，在本文这边所讲的三三摩地的法相的性相的定义啊，是约着大乘理去来说。所以上礼拜我们谈到这一段文的时候呢，依着本文来消文，那么谈到的内容其实是依着大乘理去。今天呢，优先的我们就来看一下跟声闻理去的三三摩地到底有什么不同啊？我不晓得各位去找的内文没有？照新闻封版，照密勒版来讲的话呢，它的内文是在卷十二，它上面标示是997页啊，997页有属于声闻法的三三摩地，然后它记载在三摩悉多地里面啊，三摩悉多地里面。那么如果没有自己在家里做作业的人呢，那你就听着我慢慢的，因为如果要写白板，我今天也考虑要写，要不要写白板。可是写白板的话，今天的内容补充内容蛮多，写下来字就很小。那坐在第二排以后的大概就不太容易看得见哦，所以我还是慢慢的跟各位报告，那就劳烦各位学长记一下笔记。我就先不入上个礼拜的文，我就先讲一下这个三摩悉多地里面呢，声闻理趣的三摩地它是怎么定义的。那么内容当然蛮多哈，997页以后有一长段的文，一直到空无相。一直到成就阿罗汉果为止，一直到1006页啊，1006页为止啊，有一个蛮长，这段文算是蛮重要。而我今天呢，是主要把它本文当中对于三三摩地的定义引出来而已。那其他相关的这个论组的讨论哈，它的演绎我就没有引出来。但是并不是我没有引就不重要，但是还是很重要的哈。那个部分因为属于三摩地的内容啊，那礼拜六下午的人学过了，那学过的人就应该要好好的把整段那个三摩地的文呢，自己再好好的复习一下。那因为我们现在是学习三摩地啊，学习声闻菩萨地，所以呢，比较呢，只是要比较出到底大乘理去不共之处是什么地方。那么让你们在如果要依止这个菩萨地来修学的话呢，自己知道那个不共的用心处。那个善巧在什么地方？好，我们就先请各位学长，我慢慢的边念边解释哈，来请各位学长抄下来啊，在旁边啊空白的地方，你先把声闻理趣的三三摩地怎么定义，简单的先列下来。第一个，声闻理趣你就先标明啊，这是声闻理趣的三三摩地。第一个呢，空三摩地啊，空三摩地。当然，你可以写在每一个段落的对文的空白处。那因为新闻封版1519页有一个一大片的空白，你不妨也写在那地方啊。那么在三摩悉陀地当中定义空三摩地是怎么定义呢？ 他说于远离有情，命者即养育者，索取去者。这个其实没有全部列完，就是包括布尔金，如果全部都用的话呢，大概就有16种我啊，16种我见。那么我建议各位用简单的方法，当然你本文我再念一遍哈，与远离，远离就是要非了解这个我是假名啊，所以与远离，远离什么呢？远离底下种种我见，包括什么呢？你如果认以为在这个有情无运生死的流转相上建立一个有情相，建立一个命根，建立一个能够为世时长养的人，建立一个流转三界六道的索取区啊，我是用我的白话讲哈，你不妨可以这样子自己写原文，你们自己可以找997页去看。与远离，远离什么呢？远离五蕴的生灭向上呢，你去建立几个类似我的观念，包括什么呢？友情啊，为什么友情？友情是有别于无情来安立的，你就会认以为同样是四大所安立的，可是你有些四大的生灭相，你就会说它是无情，有些四大的生灭相，你就会说它是有情啊，你会做有情者这样子的一个相上的认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命根啊，你就会把一个受命相啊，把五蕴的受暖势这三合合的相呢，当以为有命根的依止啊，这个是第二种。第三种，你会认以为哎，你看这个生命体它受用四种食物，比如说是断食、促食、食食、四食哈，这个所谓的四种长养呢，它的色身啊会一直不断的怎么样变化，对不对？会长高，会长胖，乃至于呢最后会衰老。那么因为它会受用四食的差别相呢，它的五蕴色身会有种种分段的变异，啊，这叫做养育者。还有呢，如果有一些有天眼通的人呢，宿命通的人呢，他会在定中看到人呢在三界六道当中轮回变化他的异受果报，这叫做索取去。如果你于五蕴的生灭相上呢安立了有情、命者、养育者、索取去者等，当等就包括很多了哈，广说有16种我见，如果用功的学长你们自己去查法相词典啊。那么种种这个我人者，那如果金刚经的话呢，就是我人众生受者，你于五蕴的生灭相上生出一个我人众生受者相，这样的一个认定。但是呢，空三摩地就是要能够去辨析你于五蕴生灭相上去安立种种的我人众生受者啦，有情命者、养育者、索取去啦，所有这些种种的我见你要远离。远离怎么样？因为它没有真实性，他没有自信啊，所以要观他没有自信可以执取，我们的执取都是非理的，我们的执取都没有真实义理。那么观他执取相，这个种种我相呢没有真实义而观远离，通通这三摩地，因为既然称为三摩地，一定会加上这一句啊，心住意远，心就安住在这个真实的道理上面，对不对？你就不会随着五蕴的生命相去流转去动了。你如果随着五蕴的生命相去转动，你就会觉得说真实有一个我从过去来到这一生，从这一生死后呢会往来生去投胎，会有一个结生相续，真实有个自信我的流转相于中会升起。而空三摩地就是要空掉在五蕴生命相上的我所，所以这底下你不妨讲空三摩地的所对峙是什么？空三摩地的所对峙就是在五蕴生灭相上的我所，因为我所在生灭相上完全只是一个假名的安立，而假名没有真实性，对不对？你这样子观察就可以得到这个声闻理趣的人我空啊，人我就这个声闻理趣来讲的话，就用这样子的观察而与五蕴生灭相知道。它不过就是五蕴的生灭，五蕴的生灭呢，性是无常，没有一个常依主宰的我，而我只不过是于中所升起的假名，而假名没有真实之性。这样子不断的烁烁观察，而你对镜的时候呢，心一直不断的安住在这个所缘上面，不随着镜转了， 这个呢就叫做得空三摩地，讲明白吗？所以我其实觉得声闻理趣的三摩地定义是很精准的，非常清楚，而且容易修，明白。你只要明白那个道理，说说对劲，不要随着习气被劲拉着走，你永远安住在这个所缘的理上，用这个理去造事，保持这样子的心安住性，就叫做空三摩地。不要于这个境界当中升起我所的想法。可是呢，道理上好像很简单呢，你不妨自己给自己约定一个时间嘛，不要多了，真的一个小时。你一个小时想办法跟你公司的这个同仁呢、开会啊也好啊，聊天也好，你于中观察你心中会不会对境升起我所。从粗的到细的，从粗的到细的。好，那有机会我们这个结界哈、再来锻炼一下。那这种大乘理趣的修三摩地呢，那就比较活泼了，那就有很多机锋要去击，因为不去对劲来激发啊，你看不到很维系的我所的东西啊。那这个道理很简单，他的思维的理趣我们也在很多地方讲过很多遍，不是很困难的啊。这个道理真的不是太难。可是难就难在你怎么把这个理啊让你的心安住一元，这个是难，对不对？我们总是会离开这个理啊，对到事就完全忘了理了，对不对？那甚至有些觉得说这个人之常情嘛，本来应该是这样子的嘛，对不对啊？就会觉得哎，这个不是有我所，那你认为以为我没有我所了，那这种心也还是我所，觉得那个事情哎呀，它实在是不屑一顾，这个心也还是我所。所以我所是从粗到细，有好多众多品类的种种相貌啊。所以如果你真的很用心如果你真的是一个用功的行者，那就不会只停留在这个道理上而已。你如果深刻的用心一段时间，你会觉得真的我们应该要从惭愧下手才对啊。那多生惭愧心，像今天我在晚餐在隔壁仁德吃饭的时候，那个老板娘啊就放出那个忏悔文啊，就是忏悔文，那个调子用那个南胡拉的啊，拉的哀怨，那个你真的你稍微静心一听呢，那个眼眶就会有泪珠转，但有些人皮皮的是转不出来泪子啊，那当然你就知道我哪有什么错，对不对？我人还蛮善良的嘛，对不对？其实我们讲的善良不是那种善，你只要心离开第一地，心就会有惭愧的心所会发生。这个是整个的理由。刚才上课间还有学长在问我，拜忏要拜哪个忏？我说不用什么忏，你普贤的四句偈，光是那个就够了，光是那个就够了啊。那你只要于中，但是问题是，如果你没有观照力的话，那你至于对圣言量的道理也没有一点懂的话，最高级的拜忏就是心观察，你的心如果有一刹那离开第一地，那就是要拜忏的所缘啊。怎么样让用这样子的拜忏的增上缘，让你的心永远安住在我所的真实义地上安住，这样就得空三摩地。那这个是要靠持续的横力跟忍力啊，你能够这样不断的起加行，然后呢脱境起这个加行，然后呢也能够在一切的境界当中确认这个道理不动转，你能够做到不取不迷不动，你功夫就高了，这就是得空三摩地。你只要能够真实入空三摩地，后面两个就不重要了，因为后面两个就随着会发生了，你就不会去在意很多相上的问题。哎呀，这个素食这样吃不干净啦，五戒这样的手不好啦，这个仪轨这样子不对啦，你就没有这些相上坑坑巴巴的问题。无相三摩地也一样成就，无相不是没有相，是不会在相上起知见上的分别，无作是不会有什么样子的希求心跟染着心，就这样子。所有做该做随顺因缘，只是如而不会有果报相，对不对？因为你的果报只有一件事儿，成佛嘛，对不对？你的志向就只有心一去，就只有去向成佛这条路。所有做只是随顺因缘， 恒顺众生，所有一切做的事情普皆回向。所以如果你会修的话，你把普贤十大愿记牢了，那所有的行法的要诀都在这十件事情里面，对不对？再怎么难再怎么深的道理，通通也只有这十件事情啊，合起来，你总之你心中一定要有个总持的法门啊。那这是空三摩地的声闻理趣啊，各位记起来哈，我再念一遍，你们对照一下你们所记的。何为空三摩地呢？于远离有情命者，即养育者、索取去者等等，就包括有很多，对吧？看各个宗派、各个传承就有不同的说法啊。不管怎么样都 OK。你如果能够用一个道理观察一切相，远离种种的我所，然后呢，心安住一缘，这个就叫做空三摩地，这样明白吗？我希望你们明白，不只是字眼上的明白，你要懂得心怎么作意，这样知道吗？心怎么样能够起这样子的想？其实作意就是一种想法，然后呢，心就安住在那个想法里面，而这个想法不是离开境界的，而是因为拖着这个境界啊，依源于这个境界升起心中这个想法，懂吗？不是预先存这个想法，故意去看没有我。没有，我不是这样子的，不是用大石压草，不是用去对抗的，而是拖着这个劲，在劲上的那个脉络、劲上的缘起、劲上的因缘上面，你去升起这个无我无我所的道理，懂吗？所以你要得到的是一种思维的善巧，不是记得一个公式啊，不是记得说啊缘起性空，不是用这个公式去，不是用这个公式去造那个事情。是你要一进学会怎么样拖着那个境界的因缘，在境界因缘上去产生一种善巧的思考方式，而会得出顺理成章无我无我所的道理，懂吗？这叫做由是显理，要练习由是显理。听经的时候呢，你们要学习的是由理来造事，由老师所讲的道理，你借着这个道理来观照你的经验。那可能老师提一个比喻，那么你可能会激发出你个人的经验。所以上课的时候呢，是学习以理来造事。出了这个法堂，在平常时候修呢，就要练习由事显理。所以很多学长跟我讲说，我不会思维修，这就是关键了。你如果一定要用理去造事，没办法思维。由理去造事的话呢，心是得定的。由事显理的话呢，才会生出检责慧。所以你要练习怎么样得到那个人家菩萨佛大德他们的思考善巧，思考善巧里面的那个变数是要脱境来显的，对不对？你要借由境界的缘起来升起你的作意，升起你的思维，这个叫做思维修，这个叫做在历尽练心的观。观是这样子的，如果你心守着那个理，拿那个理去造事，事情永远都是那个理嘛，所以心是注定的啊，这是集会之定。可是我们真正在境界上呢，要集定之会，你目标就是要能够生出空三摩地这样的一个结论。可是你要透过检责来生出那个定出来，所以要集会之定，借由检责境界的因缘来证明那个同一归去的道理啊，这个就是真正你在修法上的一种用心的善巧。所以我们说过，是借着圣言量来改变你对境思维的习惯，这个就叫做止观，对不对？助理就叫做止，对不对？抉择事就叫做观。然后等到这两件事情都没有障碍了，那你止观就能够得双运转道了，这个就是空三摩地。其实这三三摩地当中，这个是最重要的啦。啊，我们整个实修来讲，如果你要断烦恼得智慧，开显般若得无分别智，乃至最后成佛解脱道，关键就是这个事情。那后面那个东西呢，是去除一些副作用。比如说呢，你长时间住空三摩地太久了，心就会很柔软。心柔软有什么坏处呢？没有以乐去做任何跟解脱无关的事，懂吗？心就冰冰凉凉的。那我们这种 声闻缘觉二乘习气比较强的，就很容易助理。所以你助理的人，那就很容易心就会比较冷酷一点点啊。那对于随顺世间因缘，就生不出意乐，勉强自己又觉得有一就不能二，有二也不能三，就没有办法有长时远大的意乐，起不来。每次做那个事情都是那边数数，如果你用数馒头的心情去行菩萨道，那做不了多久就会退了啊！你一定要变成一种很欢喜甘愿的那种自然了啊，本性流露，所有一切恒顺众生心永远住在普皆回向里面，做到这样子，功夫才是真的有啊，才是有的。这是空三昧地，所以空三昧地住得太久，会有一个离相的。会有个离相的那种冷漠跟远离，那种出离心厌离感会太强。于是呢，为了要修正这个住空的毛病，因为空不是有处可以住的，懂吗？空是一个大乘理趣的空，是一种自在，是一种余相自在，所以它在相上呢，它不会拘泥。他不会取舍，那个是杂染的，什么是清净的，不会有染净的分别，不会有这些东西。于是呢，他在向上是自在的。好，那如果你发现你有这样的病的时候，当然不能等这个病出来了，你才去医了。就是说你同时在修空三摩地的时候呢，可能你就必须要去修学无相三摩地。所以无相三摩地呢，那个相是什么相？空相。你不要再留一个空相在你心里面。空相不过就是余相，而不生什么，不生执取而已，并不是什么相是对的，什么相是错的。所以你要修大乘理趣的话呢，它就有一个这样的观察次第啊。不过在声闻理趣的时候，它就没有那么强哈。不过在经上，它还是讲无相是没有那个空相。你先用空三摩地空掉你于境界当中、生灭相当中另外执取出来的我所，对不对？于是你知道啊，这一切都是缘起性空，一切都是假名实事而已。于是你会觉得这世间很没有趣味 ，OK？ 你就没办法去欣赏这个相。为什么？你心住在理，住在空性的理这边，所以你要想办法再把你执着空性理这样子的习气，再把它抹平，对不对？抹平，然后把心再推向缘起那一边。推向随相那边，所以呢，无相三摩地说穿了也是随相三摩地。你如果一定要孤傲乃至于离群所居，那这个是不是我所？这是嘛？所以大乘理去称这种叫做法我，懂吗？你还是把法的真实意当作实有，住在那个真实意这边，住在理这个地方，做纯粹理性的思维，变成一种习惯，也耗药其中，这是个病。对大乘理趣呢，他这个病，那对二乘人其实也是，他也不能够叫你执理啊，执理，所以他会修无相三摩地。那无相三摩地在声闻理趣怎么解释呢？来，各位拿笔抄啦。即于彼，彼是什么呢？就是五蕴的那种缘起性空的观呢。即于彼，诸取蕴灭，诸取蕴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五取蕴，对不对？好。基于彼就是这个有情的所依啦，命者的所依啦，养育者的所依啦，索取去的所依，就是空三摩地要远离的那个种种我的那个是个假名，对不对？可是这个假名不会空穴来风啊，那个假名一定有个所生处嘛，我会依缘于什么东西生出这个我见嘛，对不对？你的这个我有所本啊，对不对？因为有这一期生命嘛，我从我妈妈娘胎出，对不对？死后那个坟墓是我的墓啊，所以这一段时间就是我嘛。所以那个我的假名、有情者的假名、索取去的假名有一个所依，所以要回来观那个所依。那个所依的灭，哦，即于彼诸取蕴灭。如果按照唯识论的话，所依灭，观那个彼所依灭，有没有一个灭？有没有什么东西灭了？如果你观察于那个五蕴相所生出的我，只是个假名。那五蕴是什么？五蕴非我所嘛，所以前面我所无我所已经把五蕴的自性认为它不是我所有了。那既然不是我所有，为什么你会依于五蕴灭认以为我住灭呢？那么问题是谁住灭？那个灭就是一个法性，对不对？ 你却住在一个理的执着上面。那么于基于彼诸取欲灭，思维极尽。你的思维极尽是依于什么？依于无取欲灭，你有所依，有所缘，对不对？依于无取欲的灭，不敢招后有这件事情来思维极尽，认以为这样才是极尽。可是真正的极尽是什么？当色就是极尽的，对不对？色在流转的向上，既然那个五蕴不是我所有，上面也不会生出我来，那你怎么会认以为等那个五取欲灭了，那才是极尽呢？所以真正的极尽，究竟的极尽，不是依源于五取欲灭才生的。涅槃是无为法，所以它是不生不灭，它不会依源于五取欲灭才去思维极尽，所以要远离这件事情。好吗？你不能够依源于五取运的灭，等到它灭尽了，不受后有了，尽先业的有漏，也不敢招后有了，达到这样的一个心际的状态，我才认以为是极尽。你要能够观一切法只是缘起，于中既然没有我跟我所有，那么当下就是极尽。所以其实呢，你只要善巧的去解释声闻理趣的三十三摩地，这三十三摩地的性相其实跟大乘理趣是一相，不是两相啊，是一相不是两相。所以我再念一遍，什么叫做无相三摩地？无相三摩地就是有一个空相可以取着，对不对？要把那个空相取着的依缘条件再拿掉，因为它不可依啊，你怎么可以依于五蕴灭、五取蕴灭来施设一个涅槃极尽呢？涅槃极尽它的定义不是依于五蕴灭来施设的，是一切有为法的真实性，它本来就是涅槃，对不对？好，我已经偷渡大乘的观点来解释这个、哦、我只是希望我在解释声闻理趣的三十三摩地的定义的时候，你们不要小看了这些定义本身。好，它定义本来就是这样定义的，基于彼诸取欲灭，就是无取欲灭，不是依于无取欲灭去思维极尽的，心就安住在这个所缘上，安住这个意缘，心住这意缘啊，安住这个道理。所以你要想办法在色的生灭相上去体会那个生灭，那个动转就是极尽，不容易吧？对不对？在上昨天那个超级星期天，这边讲几号动算，这边讲几号动算，你耳朵听两边的时候，心是能够知道这一切相都是极尽的，乃至你看到霓虹灯在闪烁的时候，你会看到灯光是极尽的，不是那个相是极尽，懂吗？你可以看到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缘起，你会看到这个东西，你会看到这个，不会由前面那个落泄的影子拿来框套新生的那个相，乃至于不会用新生的相去期待诶未来会发生的事情，好，不会用希求心去预期去施设你的心的那个方向，心是永远保持像如镜照物那样子，那个是于相当体生出来的思维极尽，懂他的善巧吗？所以慢慢体会，你能够这个在好吵闹的咖啡 shop 当中，心能够寄于哎呀，这些都是背景噪音，于今没有任何扰扰，没有任何扰扰，那个就是无相，对不对？所以哪会妨碍你做什么事？哪会妨碍你今天去举手之劳随顺因缘？不会嘛？就是因为恒顺因缘普皆回向，所以心才能够不取不迷不动，对不对？你不迷于理，你不取于相，于心就不起分别的动转，对不对？不迷不取不动，那就是守楞严三昧，守楞严三昧就是不动三昧，也色大圣人叫做见行三昧，就于一切相当中呢随相任运，但是呢心不动转。所以唯识呢就比较会强调无相三摩地，因为唯识就比较偏向上生灭这一边的缘起理来讲，对不对？那中观呢就比较偏空三摩地这边来讲，讲究竟的圣意的理，一切就要观到空才是究竟圣意。可是既然本体是如是无自性空， 那真正的圣义其实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于相上能够视为极净，于生灭上能够体现极净，这才是真正的圣义嘛，对不对？缘起是一个世间的道理啊。那如果我从世间的道理去思维，那一切法都是缘起的，那缘起本来就没有自信，对不对？都是像积木或者是砖块堆起的一面这样的东西，我再另外施设一个名字叫做墙，对不对？那我如果四面砌起来的墙，这个墙就变成一个井，井上再搭上一个屋顶，那就变成房屋，对不对？你看它假名就变，从头到尾一直都是砖块，一块一块混合水泥，一直不断的造作堆砌而已，它都是那个动作，只是心中那个蓝图，心中的蓝图是你取下来的像，对不对？而这个蓝图取下来的像就有三世，有过去、现在、未来。像成就以后呢，随着五蕴生灭的四大因缘，它就会有成住坏空的变异相，所以都是相上的生灭。于缘起相上的生灭当中，根本没有自信有生，也没有自信真正的灭。所以你要把思维极尽的因缘，把这个空相无相可取这件事情，也要能够抹平，也要能够放下那个空性的理，随顺缘起而能够思维极尽，不要依于相的灭再去思维极尽，那个你就是助理的一种法资料，懂吗？这叫做无相三摩地，这明白？好，那进一遍呢，如果你一直不断的在一切境界上思维如此呢，你当然就会进一步所谓的无愿三摩地，这是唯识论上面所说的无愿三摩地哈。那么什么叫无愿三摩地呢？它在声闻理趣的定义是与无取蕴，思维无常，或思维苦，思维两件事情。因为声闻理趣呢，它比较强调无常跟苦，大乘的理趣就比较强调空跟无我。啊，你一直不断的对到无取蕴，无取蕴就包括三界六趣，与三界六趣一切品类的无取蕴差别相呢，恒思维无常，或思维苦，在这种思维上呢，心住一缘，这个就叫做无愿三摩地。我再慢慢讲一遍哈，什么叫无愿三摩地呢？无愿三摩地就是与无取蕴怎么样呢？这无取蕴是指三界六道一切无取蕴的众多品类的差别相。好，用我的话来扩大哈，他的所缘，他所缘就是你要遍寻思一切三界有情的一手果报的无取蕴，它的众多品类差别相，你恒思维什么道理？无常，那无常就是我们下面一品，无常法印要谈的，思维苦，对不对？那如果你思维它的自性无常，它的果报就是苦，那你会去希求它吗？那你对于今天的这个果报你会去染着吗？不会。你对于后有没有希求，你对于现在的没有染着，那就叫无愿，对不对？所以因为你恒住无愿三摩地，所以你可以随顺因缘做一切的善，但是不做果报想，对不对？那个就是恒顺众生普皆回向的意思，是不是这样子？你是不是要做到这样的心地，你才能够做到大乘理那个理趣？所以这个本来就是大乘理趣的基础，懂吗？所以法空永远都可以同时成立我空正见的，所以二空正见本来就是大乘的不共正见。所以无愿三摩地就是于三界六道一切的果报的无取蕴相上呢，恒思维无常跟苦。那么这背后有一句话没有讲的，因为你这样子观察呢，所以呢你就不会起希求心，对未来有，对未来一切有不会希求，对于现在跟过去的一切有你不会有任何的怨叹，因为他知道 一切行都是苦味啊，对不对？ 你何必对他有染着呢？对他有任何分别呢？因为他只有一味相啊，什么相？苦啊。你何必认为天界就比人界来得好呢？人界又比地狱来得好，地狱一定比人界苦呢，对不对？从究竟意义上来讲，你观他一味苦相，你不会有任何遗憾，你不会有任何遗憾，你对于未来也不会认以为哎呀，如果照我的需求得到什么果报会比较好的，你也不会有增上生这种较量分别的心，不会。这种心呢，恒住一缘，心住一缘，你如果心住在这个理上，观一切的境界， 恒顺众生普皆回向，你心还是住在无缘三摩地里面。所以你看，恒顺众生普皆回向，从空三摩地、无相三摩地、无相，通通是他，有没有道理？那是不要小看大乘理趣的善巧。那大乘理趣，一个善巧方便的心安住性，他就总持一切法，懂吗？所以华严经为什么可以一即一切，就是这样。你只要心安住这个原种法修的心安住性，他就可以总持以及生出一切的真如。所以你只要懂得那个无量意趣的那个性相名义上的安立，那个都是别相。那别相就是告诉你，你现在还是不熟悉嘛。啊，所以我叫你分解动作这样的次第修，修修修修修到后来，你会抓到其中的一个意趣，那个意趣就是那个嘛，以涅槃为上首嘛，恒思为极尽嘛，而极尽也没有极尽相可依缘嘛。于是大乘理趣跟你讲，究竟意是什么？无所依，对不对？无所缘，不是源于出入席，不是源于色身香味触，不是源于一切法，而怎么样？生出空性的最圣解，那个就是大乘理趣的东西了。但是你如果没有经过这些声闻理趣的三三摩地的调练，我想你恐怕很难体会。你在大乘的理趣上，你还是看到别相，你看不到那个总持，懂吗？所以你要去玩味那个东西哈。好，那我们知道了这个东西，再看一遍声闻理趣的空三摩地，就是于远离有情命者，即养育者，索取具者，就是一切的我见。你不要在一切相上去另外再施设一个我见，这样子心住一缘就叫做空三摩地。无相三摩地就是即于彼诸取欲灭，就是不要练习你自己，不要在这个无取欲灭上面由这样子的条件施设思维极尽的道理。极尽不是无取欲灭才到了极尽，五取运的所依跟所缘，那个五运的本身自信就是极尽，生灭就是不生灭，这个道理就是无相三摩地要懂的心住一缘这个道理。第三个呢，五蕴三摩地就是于三界六道一切众生品类的五取运，恒思维无常，恒思维苦。因为思维无常不会起希求，因为思维苦不会有染着，懂吗？就用无常去对治你的希求心，就用苦一味苦相去对治你的染着心，那把你对于有情色身无取运的差别评价通通抹平了，通通抹平了。所以呢，随顺一切的因缘，你只有恒顺众生普皆回向的普贤恨愿，这样来安住一缘，能够心这样的住一缘，就叫做空无相无愿三三摩地。这是大乘理趣。好，那我们回来再看一次哈，就算是结前了。那么我们上上礼拜所看到的大乘理趣的三三摩地是什么呢？请看到1518页啊，那么密勒版的3662页最后一行，云何菩萨空三摩地呢？他说啊，诸菩萨观一切事，那个事呢，我上次也讲过的，一切事的意思就是因缘，就是依他起相的意思。那么观一切的依他起相呢，远离一切言说之心，不管你在那个相上称它是什么都没有关系，你要去思维这个言说之心没有真实意，对不对？没有真实意，不要管它是什么索取去啊，那个我乃至于呢，那是杯子啦，那是佛像啦，通通在包括一切事里面，所以一切事就宽了。声闻理趣的远离是要远离什么？远离我所见。大乘的空三摩地就要远离一切事，一切自信见所安立的我跟法，懂吗？用因缘所安立的我跟法，那个是空三摩地大乘理趣的所缘。声闻理趣的所缘只有什么？种种我见，对不对？很清楚的，与五蕴生灭相上所施设的种种我见。而大乘理趣的差别，你要去比较，因为比较你可以看出不共的地方在哪里。它就是一念之间的那个理趣，那个善巧。好，那么大乘理趣就是观一切事，远离一切言说之心，就是你不要被这个依他起的事向上的言说之心给系缚住了。孔子都会讲了，君子不弃啦，对不对？一切法没有被名言所框套的自信，对不对？ 杯子，杯子拿来当供杯，它是清净的；杯子拿来盛污水，难道它就变得染污的吗？懂意吗？所以啊，你要事事的所有在一切的相上，你要去观察，它不过就是一个因缘的使用相而已啊。不管是于中所施设的我相，于中所施设的法相，一概都不被言说自信所系缚、所拘碍。所以你心就要观那个事的因缘，不要被那个事因缘上所施设的言说自信给限制住了。所以前面呢，声闻理趣是要远离种种的我相，而这里要远离一切相，包括我相跟法相。这个我相跟法相由哪里来的？由名言自信所施设来的。所以你只要训练你自己住这个道理，一切都是假名，假名之故，所以都缘起无自信。你只要住缘起无自信，一切只是假名施设，于是你远离一切相上呢，被不被言说自信所系缚。但是呢，虽然远离一切的言说自信，但是呢，唯有诸法离言自信，真实义还是有的。什么叫真实义？真实义就是清净的依他起。那个远离名言自信的那个依他起，当体就是诸法离言自信。这个事情要心正安住，不是住在一个所谓的空上面。有没有安住？有，还是安住依他起圆成时的理，对不对？而不是纯粹住一个空啊，不是住一个假名空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圣义地上面。你要能够与一切观一切事，远离一切言说之性的那种拘碍，不要被它设限，心不要被它绑死了。但是呢，你同时还要同时观，唯有诸法离言之性，心安住。跟刚才前面不一样的是，他有没有安住？有，他安住在哪里？安住在诸法离言之性的真实性上面。其实道理跟声闻理趣的空三摩地一样，他们也一样是住在缘起性空里面。可是如果只有这样子的话呢，声闻理趣跟大乘理趣就变成没有差别了。唯一的差别是扩大所缘到法相而已。声闻理趣只有锁定在什么？我所相。而大乘理趣呢，就把这个观要远离的所缘呢，就扩大到我相跟法相。可是心都要住一个理，那个理啊，如果说穿了都是四个字，缘起性空。可是我比较喜欢讲缘起无性，这比较接近唯识的观念。你要记住，一切法缘起，缘起就无自性，无自性呢，这一切相都是假名施设你心所生的分别，对不对？所以真的关键大乘理趣是要远离那个自性，就是名言自性的分别。你要于相远离名言自性的分别，可是同时要去知道这个缘起还是真实的呀，对不对？这个缘起的生灭不是 random 的，对不对？它是随着业果相续有一个 momentum， 有一个方向感的，对不对？有一个离言自性的真实意在那个地方产生，那样子一直不断的相似的生灭。你还要观察这个东西，你不能够把依他起跟缘成死给破坏掉了。所以心是安住在哪里？安住在观察这个缘起生灭相，于中不要升起名言自信的拘碍。我说白的就是这个意思。他不是只纯粹住在一个所谓的缘起性空的理上面，他还是住在事上面去观。他观的还是事，懂我意思吗？他观的是这个流变生灭的我相跟法相，名言是假施设的。可是那个所依所缘那个生灭却一直不断的流转相续，横转如瀑流。他观到的还是这个生灭相，生灭相只要远离名言自性，当体就是离言法性之所依所缘，是这样子观的，懂吗？烁烁的让三性三无性一直不断在对脱境的时候，你生出这个道理，你一看到那个事就立刻能够浮现出那个道理。你看其他都是因缘条件嘛，这么多条件施设，所以才生出那个我相跟法相嘛，对不对？所以你只要离开，你只要不受我相法相那个固定自性见的限制，那个相的生灭就是业果相续，对不对？就是业果相续。所以你的心安住在哪里？安住在业果相续上，不是安住在那个理上。 是安住在业果相续上面，那个相续就是符合圆成时的一他起。一他起如果跟圆成时相应，它就没有遍地值的居爱，于中就会远离我相跟我佛法相的自心见。所以真正究竟的空三昧地，就是要于相离什么？离名言自信，而看见清净的一他起，横转如瀑流，随心意识所缘，随心意识所变，这样子的真实意，你能够这样的看见这个事的横转如瀑流的业果相续相，心就安住在这里。所以心是不是随着相能够如实了知？是不是？不是空空的哦，不是住理的哦，还是观事的哦。而说穿了，这个时候的理跟事是一如的哦，不是别观的哦，是一心具有理事哦，不是有理有事个别所见哦。啊，那看你自己解释跟运用空三摩地的善巧。你还不熟悉空三摩地，就有哎呀，先看到一他起上面立刻警觉有遍地值，然后烁烁的用理去看遍地值只是假名实圣，而想办法用各种对峙观让你的心远离那个遍地值的那种牵引力，对不对？而知道用惭愧心去看见那个业果相续的那个业势力，一直不断的牵引着你自己随顺贪嗔痴，用对峙观对峙贪嗔痴，一直不断的一分清净的时候呢，你就看到那个生灭不因为你对峙心清净而就停止流转了相，对不对？心这样子任运安住在那个事相的流变上，而不施设我相佛相我相跟法相所依缘的名言性，那个名言的自心见随相不生起来，唯一的只是要观这件事情啊，让你的心用这样子的一个理跟事一如的这个道理，三心三无心的道理，就住在这个事相的流变相上，不施设乃至于施设名言而不受拘碍，懂意思吗？ OK， 这就是整个这样的一个空三昧地的过程。所以他这种空三昧地的大乘理性是可以欣赏一切的万象的，可是于中就不会，就有各种知见，你会看到知见的变化，你会去很宽的啊心量去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你一听到不同的知见，你就知道这个知见是依源于什么样的条件而生的啊，无量无边的这个分别慧就会于中升起，那对于你的定见，对你心的烦恼是不会引发的，有这样子的圣功德，这叫做空三昧地。我讲的是有点难了哈，你们相应几分听几分就几分了啊。这里的道理就是这样子，它就是要于一切的相事相上不被你当中所施设，也不被别人在这个相上所施设的名言自信所拘碍。可是你依然还是可以看见这个相随着业果相续的流转，这个相你是真实看见的，你看见这个相，可是不被这个相上所自己跟别人所施设的我相跟法相的名言自信所拘碍，只是保持这样子的一个远离，保持这样的一个远离，这个就叫做空三昧地。所以声闻的空三昧地是住理的，大乘理趣的空三昧地是无所依无所缘的，懂吗？它只是如实看见，保持如实了知的心地状态，所以永远都是在事上面。所以你看啊，华严到最后就是事事无碍，它不是理理无碍，有没有？就还它个一他起嘛，对不对？一他起就是心意识的留住相啊，生灭的业果相续相，只是这样子而已啊，不是有本质无本质，就离开这一切的细论一义有无的分别。因为这些意义有无的分别完全是拖着什么，完全是拖着名言之心而生起来的，你就许他名言有嘛，而名言是关待于他施设那样的名言所要取的因缘嘛，对不对？而因缘无量啊，因缘一直不断的流变呢、啊，因缘怎么会是固定相呢？因此之故，所以名言也不能够固定下来，是这样来观察，这叫做空三昧地。所以光是一个空三昧地就已经把所有唯识家的理论通通包括在里面了。 可是因为你还是不熟悉，你还是不熟悉，所以呢，你就会有一个啊，就会一个未来的这个真实意义的一种追求，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圣凡的分别。所以无愿三摩地其实就是要把那个圣凡的分别见要拿掉啊。像你如果大乘理趣还没有修好的时候呢，你就会一直会觉得你的那个功夫，你的那个知见啊，是高过于所谓二乘的，是高过于所谓外道凡夫的。所以你还要把那种圣凡的评价，把那种前后的次第要能够拿掉。所以为了要拿到这个东西之后呢，你看它摆在哪里，它接着就摆无愿三摩地，而把无相三摩地摆在最后。因为无相三摩地对大乘理趣来讲，是于相上要得十种的佛的自在，发起种种佛菩萨的不共功德而安住的啊。所以他要先经过无愿三摩地。所以你看无愿三摩地他的解释是为诸菩萨及等随观，等随观你看前面叫做观，所以前面的观不妨可以这样子施设哈，那种观可以在静中观啊，是静中修，是坐中修，在一支香一支香当中用精进力呢摄持这样子的止观方便，不断的起加行。那么这边的等随观就很明显的是立静修，是立缘对境修。你只要用什么东西来修，用依于空三摩地的这个智慧，你已经有了空三摩地的正见了，然后呢立缘对境，观察什么呢？观察一切法的离缘之性。离缘之性讲白了，旁边就写清净的依他起，就是随顺缘成时的依他起相，就叫做离缘之性。你就在一切时一切处去观一切事的什么东西，离缘自性，所有诸事本来如此，对不对？它的发耳清净是这样子的。可是呢，你就慢慢明白了，由众生邪分别所起的烦恼及以众苦，烦恼是根本因呢，就是祸啦，众苦就是苦的一手果啦，所摄受故呢，就是业果的相续相呢，皆由无量过失所污，而过失就是业了，对不对？由无明爱的根本祸所招感的重苦，这样子不断的业果相续所摄受故呢，而中间的缘是要依于什么呢？依于无量的过失，无量的过失就是业啊，就是业。你就了解啊，原来这些都是祸业苦一直不断的相续嘛，而相续就显现无常，无常就显现无自性，无自性就是空无我，对不对？所以你就在同时观祸业苦的流转事项上，你就越来越体会到，哎呀，有为的实性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如啊，对不对？他当下思维极尽，他的体性就是涅槃，与当来是不愿为先，所以你就没有一个涅槃可以住，你也没有一个生死可以入，对不对？同样的道理，你不会有生死可以离，也没有般若的彼岸，也没有涅槃的彼岸可以度，对不对？离一切的此彼啊，离一切的自他，与当来是不愿为先，心正安住。安住什么？安住这种宪法涅槃，安住这种无住相涅槃，心就可以安住在这些流转生灭相上所显的无为真如的宪法涅槃，那种大乘所谓的无住大波涅槃上，对不对？于是这样子才是真正的断希求染着心。你看到的还是祸业苦的业果相续，跟刚才空三摩地一样，只是等随观，对不对？你除了观现前境，你可以悲悯一切的众生，你可以在定中看三界的友情流转生死，所以无愿三摩地会生出悲悯心呢。空三摩地生出空的正见，而无愿三摩地会生出无量无边的大悲心。你会看到众生不了无所有，与无所有当中邪分别一切的种种相，于中颠倒不能处理，对不对？依这样的缘呢，就升起大悲心，好，升起大悲心。所以你看啊，声闻的理趣，他的思维善巧，他就会容易升起厌离心。对啊，我不要啦，这个我不要啦，这个不值得啦。可是呢， 如果你用这种善巧的话，你就会真的真的为众生在无所有真实意义上面所起的种种邪分别，你这样子引以为苦，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你才会发起慈悲喜舍的四无量心，对不对？有这样子当作大悲心的根本。所以于当来是不愿为先，不愿为先呢就是无助，你不会有任何此是助生死，彼是助涅槃，不会有这个助相可得，对不对？以无助无愿为先而能够成就一切六度的因缘啊，旁边就写了心正安住，安住在哪里？安住在六度四摄上，这样子心就可以以无愿为先，以无助为先，升起六度随顺因缘的心，安住在一般人我们所谓的生死流转的业果相续向上，这个叫做大乘理趣的菩萨无愿三摩地，这样了解吗？好，所以他的道理呢，还他的所缘呢，还是惑业苦的业果相续，懂吗？所以还是这个我们一般人所谓的杂染相，是他于杂染相当中能够等随观受什么空三摩地的理，而这个理恰巧就是惑业苦相所显出来的真实性，懂吗？他只要离开前面空三摩地的名言自信的巨爱，他永远就会于这个相上看到众生于无所有的相上生出的邪分别，你会悲悯众生，你会把真实意义施设种种的方便善巧的宣教的法令众生能够处理，你就发起当众生导师的愿，对不对？而你却不愿在此彼岸当中有所谓的度度相可得，你会空众生相、空流转相、空涅槃相，你的空三摩地这个时候呢才会真正得到增上，而不会住在一个纯粹的理上，因为没有一个空可以住啊，对不对？空哪有住处可得啊？如果空有住处可得的话呢，还有愿住心在那个里面徘徊啊，那还不是就近的。所以在韩老这个地方呢就说了，于中呢其实就要看见什么，一直不断的要横观察八分别能生的三世。好，我这边就补充一下，八分别生三世，我想各位用功的你们应该会去找了哈。它在什么地方呢？它是在36卷，密勒版的话呢是2991页啊。那么我就一样哈，随顺讲下来。那么我呢是倒着讲啊，把后面的三种分别先跟各位讲，因为我们人生啊，人世间相啊，先看到什么东西？先看到这贪嗔痴这三个相，对不对？啊，所以贪嗔痴我们叫做三毒，三毒是这生三世的最后一件事，就第一就是其中的一件事儿。所以呢，你就先写贪嗔痴事。贪嗔痴事是由哪些分别生的呢？由三种分别来生。第一个，由于相升起的爱分别心，起什么贪嘛？对不对？你于相起爱就是贪呢、啊。那第二种分别呢，叫做非爱分别，于相呢起我不爱，